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好，我们一起来读。来，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好，我们读到这里。上次我们看了第八章的十二节到十六节，在第十五节在十四节、十五节和十六节提到我们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也特别说明，这里神的儿子在原文是领养的儿子。换句话说，我们跟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有分别的。耶稣是神的独生子，只有耶稣基督是他是神的儿子，表明他就是神。我们成为，我们跟神建立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跟神建立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好像是被领养，被 adopt 进入神的家。好，所以这个领养的观念是很重要的。我们如果看很多保罗的书信，里面每逢提到我们，像加拉太书提到我们是神的儿子，基本上都是以领养的儿子这个概念来讲论我们如今的一个身份。在罗马的律法之下，领养的儿子是养父刻意挑选的一个人。那么养父挑选这个人作为他自己领养的儿子，来存留他的名，来继承他的产业。换句话说，可能这个人没有儿子，所以他必须领养，他特别挑选一个人作为他领养的儿子，来保存他的名，来继承他的产业。所以这个领养的儿子就可以享受是这个亲生儿子所享有的一切合法的权益。这是为什么在第17节耶稣，我们刚刚读的，我们看见，对不起，保罗他就讲到，我们既然是领养的儿女，我们就是后嗣。后嗣的意思就是是可以承受产业的。所以这里就提出一个新的概念，这个领养的儿子呢，跟亲生的儿子一样，有合法的权益可以承受产业。好，那么这个承受产业当然是讲到我们的将来。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身份，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救赎出来，我们成为神领养的儿子。我们已经开始享受领养的儿子的好处， 啊，或者利益。可是这里讲到继承产业，就是指向我们将来，我们将来才可以得到完全的领养的儿子的权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只是得到一部分，我们现在也只能享受一部分，要等到将来我们才可以享受完全的全部的领养的儿子的权益。所以呢，这个啊，承受产业的观念，我们是要继承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那当然这个观念就跟旧约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联系在一起。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他和他的后裔，神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他们作为他们的产业。换句话说，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要继承迦南地作为神赐给他们的产业。那么但是当然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就特别说明，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要继承产业的后裔，不是只是指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像现在的以色列人，确实现在他们住在巴勒斯坦，这就是所谓的应许之地。这个应许，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已经进一步指向神要给所有他所拯救的人那个属灵的天上的产业。但是这个产业呢，我们必须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承受。换句话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加拉太书保罗特别说，不是所有的后裔，是那一个后裔，那一个后裔是要进承产业的，也就指向耶稣基督。因此呢，我们既然是领养的儿女，我们就是后嗣，我们是可以继承产业的。但是我们是与基督一同继承产业，换句话说，只有借着基督我们才可以继承产业。如果不是借着基督，我们就不可能继承神所要给的，神应许要给亚伯拉罕的产业。但是这个产业呢，事实上神的应许，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才完全实现啊。也就是说，这个应许到如今啊，是在基督里面才能够完全实现。所以呢，我们要继承产业，我们是与基督同为后嗣，我们可以承受神所应许的一切的属灵的福气啊，属灵的啊这些产业。但是呢，这里保罗强调，我们如果要跟基督一同继承产业，有一个先决条件，我们要跟他一同受苦，我们才可能跟他一同得荣耀。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所传的福音几乎不传这种福音了，因为这种福音传下去，有谁愿意来信？但是神的话很清楚，其实如果你好好读圣经，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所走的路我们不能不走，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耶稣的得荣耀是先经过十字架，换句话说，他是先按着神的旨意为我们受苦，然后降卑到极点，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就把他升高到最高，使他得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来分享他的荣耀，我们也必须与他一同分享他的受苦。受苦是通往得荣耀的唯一的一条路，没有别的路可以走，没有别的路可以走。那么啊，所以呢，这个受苦是指我们为了遵行神的旨意，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悖逆的世界，我们也就会受到各种的反对，并且我们为了跟随神的为了跟随基督遵行神的旨意，我们里面肉体跟圣灵，我们的私欲也不断的在征战。我们确实要承受逼迫，我们也要承担这个属灵的征战，各样的这些在我们来说要经历的就像基督为了遵行神的旨意所要经历的是一样的。好，所以呢，当保罗提到我们唯有借着这条与基督同受苦，我们才有可能与他同得荣耀，所以他就 他的思想就更向前 推进，就讲到这个得荣耀这件事情。因此在十八节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如果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必须与基督同受苦，那现在的受苦当然包括我们为义受逼迫，但是也包括我们现在身体还没有完全得救，所以我们也不能免于罪带来的一般世人所必须承受的疾病、死亡、不幸啊，这个啊悲灾祸，各种的啊这些困难，各种的患难啊。因此，我们现今所受的苦楚，包括所有人类的 weakness， 人类的脆弱，因为罪所带来的，人类所必须经历的各种的不幸。各种的疾病，各种的经济上、身体上、工作上或者说环境上，所有的一切哈，我们所经历的、所必须跟所有人类一样，都必须面对的这些苦难。但是基督徒还加上，我们必须为义的缘故受逼迫。那所以，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得救，我们上次已经说过，我们是活在新的世代已经介入，旧的世代还没有到终点，所以我们在这两个世代交错的时期，我们的得救也是已经得救，可是尚未完全得救。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生活在这个旧的世代当中，虽然已经有了新的生命，还生活在这个旧的悖逆的世代，所以我们就必须承受各种的苦。但是呢，保罗说，我们现在所承受的苦楚，如果跟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来比较的话，那就不足介意了。我想今天我们很少人有这一种的价值观，我们都是觉得苦死了，苦死了。Okay， 有谁真的是因为将来要得的荣耀，你从那个我们要继承的这个荣耀的产业的角度来看现今的受苦，你就轻看这个苦楚。我想很多的人为了追求学问，追求一个自己的梦想，我们都付出很多的代价。在追求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任何的成功绝对没有什么不劳而获的，我们都经历很多的努力啊。我想我们看到很多人的成功，像现在奥林匹克运动员，如果能够在这个运动会得奖，那背后要多少的苦练，但是他们都是为了那个奖牌，那个荣耀摆在前面，所以他就轻看这个苦楚。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受苦当中，我们知道这是只是一个暂时的，我们知道这是会过去的，而我们与基督同受苦，将来我们摆在前面的是与基督同得荣耀。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我们来过我们现今在这个世上的生活。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要来说明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到底是如何。而他提到将来要显出来的荣耀，首先他就提到受造之物。这个受造之物呢，我们如果对照第23节，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而且受造之物呢是指望能够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就晓得在这里受造之物是不包括基督徒在内。换句话说，这个受造之物就是其他这整个宇宙当中，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当中，其他除了人类以外，整个神的创造不包括人类在内。那他说这些受造之物呢，他们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那这个受造之物我们知道是没有生命的， 但这里是把它拟人化，意思就是说现在你看到这些花草树木山水，这个这在我们看是没有生命的，这一切宇宙的创造，他们好像人一样，这里就是把它拟人化，他们在切切的等候一件事情，等候神的种子显明出来。神的种子是指谁呢？就是指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被收养的儿女。所以受造之物在等候我们这些神的种子显明出来，这是指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还是我们刚刚已经讲到的，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得救还没有完全实现，也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拯救的工作还没有完全完成，所以我们也跟其他所有的没有相信的人一样，我们也要不能免于痛、苦楚和软弱等等之类的，并且我们会发现我们现在虽然说已经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可是怎么样，我们有多少人真的活出基督那个荣美的样式？可能我们有一些基督的样式在身上，可是我们没有把真正的完全的我们应当身为神儿子应当有的应当活出的那个基督的样式完全的显明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还没有被显明出来，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本质还没有被完全彰显出来。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也就是说要等到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我们上次也谈了，等等我们还会再重复，我们的身体得救，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得拯救，灵魂体完全得拯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活出我们应当有的那个基督的样式，我们就可以真正活出神儿子所当有的，或者说神的儿女所当有的那个真正的本质，才可以完全彰显出来。所以受造之物在等候我们，可以真正基督徒可以真正把我们是神儿女的本质完全彰显出来的日子，换句话说他们也在等候基督再来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然后保罗就说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受造之物他们浮在虚空之下。这个为什么说受造之物现在是浮在虚空之下呢？这个虚空这个字就是传道书，我们看到旧约传道书里面出现最多的一个字，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个字就是说明没有意义没有目的，是短暂的。这个字本身是 transit， 就是是非常短暂的，一眼瞬间就消逝的，也是没有意义没有目的的。所以受造之物呢，他们是浮在虚空之下，但是呢这里说他们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因为那叫他如此的。其实这是回到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不但蛇受到咒诅，亚当跟夏娃受到咒诅，连这受造之物，也就是说这物质的宇宙也在咒诅之下。所以神对亚当宣告说，地要为你长出荆棘跟蒺藜，以至于你必须汗流满面才可以怎么样糊口。所以呢现在受造之物是浮在虚空之下，换句话说现在受造之物是活在这个徒劳没有意义没有目的，而且是短暂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当中。我们人类犯罪堕落之后，不但是我们自己接受这个罪的刑罚和咒诅，连所有的受造之物也因此在这个咒诅，在这个罪的咒诅当中啊。那所以呢他在虚空之下不是自愿，是因为叫他是如此，换句话说就是回到创世纪第三章，这是出于神的命令。好，所以他们等候这个神的种子显出来，31节还是讲这件事情，他们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能够享受神的儿女自由的荣耀。这里讲到败坏的辖制，因为堕落以后呢， 受造之物也受到这个咒诅。所以整个世界这所谓的败坏，就是说整个自然界就是在一个循环里面，出生、生长、死亡，然后怎么样，我们是尘土，又归于尘土，又腐败。所以这个败坏呢，换句话说，整个不仅是人类，连整个受造的自然界都是受助于这个衰败的过程。出生然后成长，成长就会衰老，然后死亡，然后就腐化。而且呢，这个腐败的过程是越来的越倾向于败坏。所以这些受造之物，他们也在盼望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脱离败坏的辖制，他们可以得享神的儿女的荣耀。所以这里说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他们等候当所有的基督徒身体得救，可以真正的活出我们真正的实质，我们可以真正的分享基督，就活出基督的样式。换一个说法，我们可以与基督同得荣耀。那么他们受造之物也盼望着可以分享这样的一个荣耀，换句话说，他们也盼望着可以脱离罪的咒诅。那当然我们从旧约先知的讲论来看，那这里说分享神儿女的荣耀呢，他们期待从败坏的辖制中得自由。那这里所讲的就表明一件事情，这个世界，这个受造之物，最终这些东西并不是会消灭，乃是会被更新，乃是会被更新。就好像我们得拯救，我们灵魂体全部要被更新一样。所以呢，所有的受造之物呢，他们盼望能够也是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能够得到自由，并且能够来分享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所享有的荣耀。那这里也就是讲到这些受造之物有一天他们也能够脱离罪的咒诅，能够整个被更新。所以在先知书里面，或者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就看到有新天新地啊，这个新天新地就是这整个受造之物都要被更新。所以呢，他们就在等候这样的日子的过程当中叹息劳苦，一直到如今。所以这个叹息劳苦还是一种拟人化的表达方式，就是描述这些受造之物，要受造之物如今也是在受苦当中，在这种败坏的辖制当中叹息劳苦，在等候这个最后能够被更新的日子，分享我们的荣耀。那当然这里用的叹息这个字哈，跟生产之苦，原文那个字跟生产之苦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正如这一个妇人生产儿女是很苦的，我想这个只有生过孩子的人知道这个生产之苦是如何啊，这种阵痛和最后这个孩子出生的这一种的苦。但是这一种的苦不是没有目的的，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经过这个生产的阵痛，生产之苦就会有一个新的生命产生。所以这里呢，他们虽然是叹息等候，但是这个叹息等候是有一个盼望，也就是说等候可以有新的次序，整个被更新。好，那么不但是受造之物在叹息劳苦，23节，这是我们今天主要要看的经文，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好，所以这里呢，不但是受造之物叹息，连我们这一些基督徒也是心里叹息。但是这里描述我们是有圣灵初结的果子，我们是拥有圣灵初结的果子。我们要先说明这个初结果子的概念。初结的果子是一种农业的比喻，如果喜欢种菜哈，你有果园的话，或者有菜园，你就知道初结的果子是收成的开始，啊，这个第一颗成熟的这个果子。 但是呢，犹太人他们这个农业，凡是这个务农的人都晓得，如果今天你这一年你种了一些果树，如果这个出熟的果子是又大又饱满的话，那就期待这一年可以丰收。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出熟的果子不但是收成的开始，而且是接下来可以完全收成的一个保证。所以这个概念啊，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说基督是首先从死里复活，就成为出熟的果子。换句话说，这个是死人复活的首先第一个能够胜过死亡，不被死亡拘禁，从死里复活。那么基督是这个出熟果子，他说以后在他以后来的就是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换句话就是讲到基督是首先从死里复活，不但他是那个首先的，而且保证日后我们也要从死里复活。所以不但是收成的开始，并且为接下来完全的收成提供一个保证。因此我们里面有圣灵初结的果子，其实基本的意思，我先说基本的意思，然后说为什么保罗要用出熟的果子。我们里面有圣灵出熟的果子，基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都有圣灵，好，这就是一个基本的意思。但是却把圣灵描述为是出熟的果子，这就是表明神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这个救赎的工作已经开始了，但是这个救赎的工作还没有达到完成。或者我们扩大一点讲，从整个救赎历史来讲，基督来完成这个救恩，而且他被高举在父神的右边，就把圣灵赐下来，这是救赎的工作。神在末世救赎的工作已经开始了，可是这个救赎的工作还没有被带到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但是出熟的果子的概念就强调不仅已经开始，而且一定会带到完成，一定会带到完成。所以呢，基督从死里复活，被高举，赐下圣灵，这一方面救恩首先就被设立了。对我们个人来说，我们里面就领受了首先的救恩，首先的救恩就在我们里面被设立了。但是我们有了这个首先的救恩，圣灵被赐下，或者说对我们每个个人来讲，我们悔改接待耶稣，我们就领受神所赐的圣灵。不但是救恩首先的设立，并且圣灵在我们里面也成为一个定金或者保证金，这就是保罗书信我们常常看说是那个值，用英文说就是 down payment。这圣灵就成为一个定金或保证金，保证救恩剩下的阶段一定会完成。救恩剩下的阶段一定会完成。换句话说，我们里面如果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神首先的救恩已经在我们里面设立了。然而，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也就成为神付给我们的一个定金，或者说神付给我们的一个押金，就保证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剩下，神要继续完成的这个救恩剩下的阶段，神一定会完成。这是从个人来讲，但从大一点整个救赎历史来讲，这个救赎神在末世的救赎工作已经开始，但是神也一定会把它带到完成。换句话说，基督一定会第二次再来，基督一定会再来施行最后的审判跟最后的拯救，来让神救赎的工作能够完成。所以我们是有圣灵初结的果子，是有意义的。虽然那个强调的实质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领受了圣灵，圣灵已经被赐下，而且所有悔改相信接待耶稣基督属神的人，属基督的人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但是保罗用初熟的果子就是要强调，一方面我们是领受了所赐的圣灵，成为 我们可以首先经历这个救恩，我们已经经历，开始经历这个救恩，我们也可以预尝这个永生与神同在的美好。但是呢，我们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也是神所付的定金，保证将来我们可以享受真正完全的永生，我们可以身体得到最后的拯救，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要得赎，我们要有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可以永远脱离罪的面，不再犯罪，那时候我们要面对面与神同在，我们就享有真正完全的永生。我们已经一再说过，永生最重要的是强调这个生命的数值，是跟我们现今这个邪恶的时代从亚当承继的生命有分别的。这旧的时代从亚当继承的是邪恶的，但是呢，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的生命，是完全不同的生命。我们跟神之间可以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跟这位圣洁的神有这样的亲密的个人关系，我们就不会不被改变，像神一样。所以活出的生活是一种不同，跟现今邪恶的时代完全不同的，是一个圣洁的，是一个义的生活，是一个像基督的样式的那样的一个是真正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好，所以呢，我们也是自己心里叹息。那这个叹息呢，不是每一天唉声叹气，哎呀哎呀，这个叹息呢是一种内在的无言的悲叹。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这种，我知道有些人有，因为有些人会跟我分享，真的是很盼望耶稣早日再来，可以卸下这个地上的劳苦。或者我们当中大部分人是，哎呀，最好耶稣晚点来，我还没有享受够，我想要的东西，我要想买的房子还没买到，我想要的车子还没有，我想要有的成就还没有达成， OK。 但是呢，我知道真正属神的人真的是常常心里有内在无言的悲叹，因为确实今天我们在地上是什么劳苦，真的是劳苦愁烦，这地上的生活是劳苦愁烦，不要贪恋，真是没什么好的。所以呢，将来永远在神的面与神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我希望我们查罗马书真的是可以带出我们弟兄姊妹一个不同的价值观，我们真的不是只是为眼前的生活，我们也不是为这些看得见的东西在追求，我们要追求那个看不见的，可是那才是真正的。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是 illusion， 是虚幻的。这世上，这世界跟其上的情欲怎么样，都要过去。只有遵行神旨意的，才可以永远长存。如果你有神的价值观，你知道那个东西才真实，现在是虚幻的。你有再多的钱都没有用，死的时候一毛钱也带不走，全部留在这个地上。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后有何收获呢？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请在我们网站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开始享受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